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五问：上帝是独一的吗？答：上帝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在《小礼问答》第四问、五问、六问，是集中的来讨论上帝的本质。第五问呢，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又真又活。第六问是告诉我们，神虽是独一真神，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是同一上帝、同质、同权、同荣。我们今天集中来思想第五问。当第五问直言告诉我们，上帝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堕落之后，不再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而是叩拜的很多的神，也崇拜诸多的偶像。在旧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周边的各族，皆有他们服侍的诸多的神。迦南人就崇拜巴利、亚斯他录。亚扪人和摩押族就拜米勒公，或者是基姆。其实，这种多神论的崇拜，在今天一些的民族和国家仍然保留着这种堕落之后的这个标记。在希腊，在奥林匹斯的山上住着以宙斯神为首的12位神，据说日本所拜的神多达800万。在韩国也有这种多神或者凡神的崇拜，有山神、河神。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当中也是万物皆可拜，万物皆可信。这种的众神的信仰，有一种凡神论的观念，就是世上的一切都具有神性，任何事物皆可拜。埃及就会有金牛犊，像印度呢会崇拜老鼠。那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也会对一些山、河或者一些动物也有这种赋予它神性的崇拜。我们会认为不信神是文明的体现，这是现在对这个宗教对神论的看法。如果你信神呢，会被看为古老的、野蛮的，或者是愚昧的。其实我们从圣经的历史来看，人原本呢是一神论的崇拜和信仰。当罪进入之后，人才开始进入多神论信仰，或者是凡神论信仰。那么到了现在呢，更加显明的是无神论信仰。如果你是个无神论者，你会骄傲地说：“我是文明的产物。”如果你有信仰，他就会把这个有信仰的人看为一种是古老的、野蛮的那种部落的信仰崇拜。所以从历史的过去到今天，对于信神和不信神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堕落之后的罪人，在他内心当中是一个偶像的工厂，能够造出各样的假神和偶像来替代真神。我们回到圣经去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会反反复复地强调，上帝是独一的神，并且整本圣经也在教导我们，这位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无限。不变、永恒，且是又真又活的神。在出埃及记20章3节，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申命记6章4节，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王上8章60节，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在哥林多前书8章5到6节，我们只有一位神。以赛亚书44章6节，我们是首先的， 我们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这些诸多经文在强调、教导我们，只有一位神，是真正存在的那一位。堕落对人的影响，就是会产生诸多的神观，包括多神论、凡神论、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种种的神观是堕落之后蒙蔽了人的眼，蒙蔽了人宗教的观念，就产生种种错误的这个神观或者是神论。圣经反而说上帝是独一的，他是在针对各种错误的神观。我们常见的是有无神论，无神论他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其实无神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他反对没有神的时候，他先承认是有神的存在的。他的前提是先有神才会反对无神，如果没有神无神论的反对几乎是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他既然有无神论这种观点的存在，是因为在他的前设当中是先有一位上帝，所以他才去反对这位神，被称为无神论者。我们还有听过叫凡神论者，凡神论呢就是万物皆可拜，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是上帝的延伸，上帝等于万物，万物是上帝的一部分，万物的也这个存在有上帝神性的这个发射。所以在一些民族，在一些国家，他们会敬拜各样的事物，敬拜牛犊，敬拜老鼠或者敬拜飞鸟，敬拜鱼，敬拜山，敬拜河都有这样的一个凡神论观念的存在。还有独神论者，那独神论者和一神论者呢要做一个区分。那独神论者呢，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就是圣父和耶和华。他们说耶稣是受造的，不像父一样是自存的。他们也说圣灵只不过是神能力的一个名称，他不像圣父一样是有位格的。这种观点呢被称为独神论者。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就是独神论者。他们只接受圣父是神，他们对圣子、对圣灵并没有给予神性本质的肯定和宣信。也包括一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也是坚信神只有一位，否认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在第六问特别告诉我们说，神有三个位格，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称为三位一体、三一神论有一位神，这位神有三个位格，每个位格都具有神的本质，他们不是多位神，他们是一位独一真神。那独神论者只坚信圣父这一位格是神，对于圣子圣灵都没有对神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和宣信，这个叫独神论者。那还有一个是多神论者，多神论者呢他们相信超过一位也可以这个称为神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神的崇拜可能包括人或者包括一些久远的传说那这个是多神论者。那么有一个异端叫摩门教它就是一个多神论的这样的一个崇拜。在问答的下半句特别谈到说神是又真又活的，谈到神他是真神 就特别和那些虚假的形成强烈的对比。谈到上帝是活的，也和那些假神他们不能吃不能动他们也不能够掌管不能够统治又和这些死的神形成一个强烈对比。我们说假神和这个死神，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神，而是从这个讲解上来说，那些都是人自己凭着堕落的邪恶的心去自己发明自己去创造出来的那些虚假而不存在的神观。在耶利米书十章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提摩太前书新译本六章十三节，我在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并在本丢比拉多面前见证过美好信仰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特别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里是说，我父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做工，一直在护理这个世界，他的工作从未停止。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些经文都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真实的，他是活着的，他用他的全能智慧来维系着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生命，再把它放大到整个宇宙，甚至包罗万象的受造物的存在，都受这位上帝的护理。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每一样事物的运作，每一样事物的存在，每一个事物在他的这个轨迹当中运行，这一切呢，都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用他的全能在让受造之物有轨迹的正常的运行。在诗篇104篇特别讲到要称颂创造的主，在整个的那么长的这一篇的这个诗篇当中，就描述了创造之主用他的全能在维系所有的受造之物。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天体不断的运行，井然有序，能够发热和发光。这样的有序，这样的运作，对大地、对人类产生了非常美好的影响。如果天体混乱，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也不能够发光发热的话，那地上的生物呢，很快就会进入凋残和死亡。所以在诗篇104篇19节、20节、22节那里写到：“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夜为暗，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到现在也在护理他的天体。他如果停止一刻去护理的话，那整个的宇宙各个的星体可能就会分崩离析。那么在这一篇里面也特别谈到，我们的上帝云行雨施，滋润枯干的大地。如果不这样去护理整个的天气的现状，这个地上就不可能去滋养这些受造的植物、树木，甚至人类的生命也会受到一定的威胁。 那么，在104篇第四节也特别说，以风为使者，上帝用风吹大地，就可以洁净空气。你会发现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大量的雾霾，当这个风吹向这个大地，吹向一个地区的时候，雾霾散去，是人各种节能减排所做不到的。所以上帝兴起风为使者，可以洁净空气，让生活在那个地方的居民可以正常的生活，可以看到这个环境的美好。上帝洁净大地，上帝也用他的全能来养育那些野兽。诗篇104篇第14节、21节、27节那里说。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蔬菜生长，供给人吃；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少壮的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那么在27节又说，鳄鱼也是上帝所造的。当他仰望上帝的时候，上帝按时给他食物。你会想到。那些野兽，那些食草动物，它们为什么可以活着？是上帝使草、使植物可以长出来。这不是自然的现象，这不是进化的结果，乃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全能护理的结果。少壮的狮子吼叫，要抓食，向上帝寻求食物。上帝如何去喂养那些狮子呢？我们可以在纪录片上看到非洲大草原，上帝透过食物链的方式来供应少壮的狮子。那些食草动物，它们透过上帝赐的植物，它们得到充沛的营养。那么，它们在这个食物链的环节当中，它们又供给了肉食动物。那肉食动物也可能因为它的死去，在这个腐烂将足够的养分供给非洲大草原，让这个植物可以生生不息。这些都不是自然的，都是上帝在维系这一切。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不是我们拿着听诊器去听一听。上帝的心还是否在跳？当我们看到星体，看到这个云行雨施，看到风吹大地，看到上帝在养育他所造的受造之物，这些都是显明上帝他在用他的全能来护理，更加彰显了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摸一下你的脉搏，听听你的心跳，感受一下你的呼吸。小小的脉搏，砰砰的心跳，你深吸一口气，都在宣告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因为创造主道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麻雀。若没有许可，不会落在地上。这些都充分的显明，我们的上帝他又真又活的这样的轨迹，都深深刻印在受造物的身上。第五问的挑战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既然他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我们不可以设立更多的神。或许我们没有像非基督徒一样、像异教徒一样去立下许多的神，但是在圣经的确提醒我们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在诗篇16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以我们这位神为独一的真神的话，他的愁苦加增，因为他用别的事物来代替了耶和华。出埃及记二十章也说，神是祭邪的神，他不能容忍我们有其他的神。我们很容易把其他的受造物当作偶像。在圣经有一个观念，当你爱一个事物超过上帝的时候，当你有一个喜好占据你人生所有的精力的时候，那一个事物就是你所敬拜的上帝，就是以别神来代替了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心目中，在你的信仰中失去地位，而这种现象也是种偶像的崇拜，用虚假的事物夺走了耶和华他应有的尊荣和地位。那请问你是否以享乐作为你的神？希伯来后书三章四节说，爱厌乐不爱神。爱厌乐不爱上帝的，就是以厌乐为他人生最高的追求。或许你把钱当做你的神，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贪婪的人和敬拜偶像是一样的，一个人所信靠的就成为他的神。如果他把他的盼望和指望建立在黄金上，建立在金钱上，那么他就把钱当成他的创造者、救赎者和安慰者。什么是你最终极的安慰？是上帝呢，还是金钱呢？没有了金钱，便没有了安慰，没有了生活的动力。那金钱已经是你我所崇拜的神。有人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神，夺去了上帝应有崇拜的地位，或者把自己的配偶当作神，这都有可能取代上帝独一的地位。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也说，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有人的确把杜甫当神，这个叫享乐主义。他们的心在他们的肚腹里，他除了感官的胃口什么都不在乎，他崇拜家庭的舒适，崇拜家庭的富足，崇拜家庭在这个物质或在名誉的丰盛，他们完全是以他的肚腹为中心，以他的需求为中心，而上帝无非是达成他肚腹满足的一个途径，他的使用神、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肚腹。那弟兄姐妹，第五问的挑战是，上帝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那么你想一想，在你的信仰生活中，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吗？上帝是你的安慰者，是你的倚靠者，是你终极的盼望吗？如果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以他为独一的上帝？他是我们所爱的、所信的、所尊荣的。我们会常常有许多的事物的寻求、爱好、依赖，超过了这位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陷在了偶像的崇拜当中。愿主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第五问，不单可以再一次的去确立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无限永恒不变、又真又活，宇宙大大小小事物都刻印着上帝是真的、是活的，他以全能托住万有，也使我们更加深信不疑的，只有我们的上帝 是创造者、救赎者和安慰者。我要转向他，我要背离一切受造之物，转向造物主。愿主帮助我们，也愿主赐我们智慧悔改，在他面前重新来确信我的上帝是独一的，靠着这项真理，也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偶像，不以别神来代替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感谢你透过第五问提醒我们，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的真实，你的全能都印刻在受造物的身上。我们看到天体的运作，看见星空，看到你维持整个宇宙的秩序，我们的心跳、气息，这一切都是你又真又活的体现。我们感谢你，每一天让我们可以目睹又真又活上帝做工的痕迹，也求主借着这样真理帮助我们，使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侍奉你，不以别神来替代你。也求主借着真理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各样的偶像，使我们以你为神，使我们视你为创造者、救赎者和安慰者，使我们完完全全的相信，完完全全的持守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和最终的安慰者。我们以你为神，愿主帮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